郡主银平性格泼辣活泼热情，他见着孟生一见钟情，恋恋不舍。见孟生要走，他着急了，不许你走，到我那儿去。孟生说，到你那儿去干什么？
嗨，我有事儿。
来，不行不行，
怎么？
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？哼，你要胆敢走，我就叫我父王发兵把你抓住。孟生心的话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呢？你说我射死黑熊救他一命，他害破裤子缠腿，尤其是女孩，说多了不好，说少了不好，我着急呀。灵玉等着我，派媒人到家里提亲，又碰着这么个人，哎，银平郡主，哎，这就对了，我就爱听你这么叫，你放我走吧，我不能上你那去。
为什么？
男女有别，授受不亲，咱们在一起多了，对你不便。
哟，有啥不便的？
我告诉你，我们这边啊，就许男男女女在一起打猎、练武、吃饭、喝酒不算事儿，你跟我走吧。就这样，把他领到小帐篷内。这小帐篷太阔了，外边是毡子的，里边是绒的，最里边还带纱帐的。这个帐篷啊，冬暖夏凉，下边铺着各种的兽皮。小郡主把他让到这儿，叫人给他准备吃的喝的，倒上了马奶茶。孟生一想，哎，也饿了，吃吧，吃饱了喝足了。小郡主说，哎，你不能不走啊，就留在这儿。
不行，非走不可。
哎，好吧，来呀，备马。有人牵过一匹伯龙驹，这匹马太好了，浑身半根杂毛也没有啊，大蹄碗，细蹄穗，刀龙脖，竹签，小耳朵，鬃尾乱扎。孟生，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娘现求人从大宛国买了一匹宝马，我不喜欢白的，送给你了，你骑着它回家。
嗯，见马如见人，好比是我在你身旁，你要早点回来，听见没有？
孟生一想，这个挨不着的事儿啊，你跟马能挨着吗？不过这匹马他太喜欢了，身为大将者，没有马如蛇双腿呀，我太需要。
小郡主，我谢谢你，说要磕头。
耶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匹马算什么呢？来，准备点钱，又给拿点银子。
孟生不要。嗨，你收着吧，我家有的是钱，你救我一命，这一命值多钱呢、啊、我给你多少地多少城，我爹我黄伯父都能同意，你收着吧。
孟生一想，也好，我娘受穷都穷怕了，吃不上饭呢，还有病，拿这钱盖几间房子，然后给娘治病，把灵玉娶到家。
哎呀，小郡主，多谢多谢。
好吧，你走吧。就这样，带好东西上马登城赞路，小郡主送一程又一程，送了50多里地。孟生说，郡主请回吧，我要进雁门关了，送君千里总有一别，谢谢你对我的厚爱。
哎，你可回来呀，我等你呢，听着没有？
哎，我知道了。学战马啪，这匹马像箭打的样跑了。
哎呦，孟生一走，银平的心呐、啊，像被人掏出一样。哎，你可回来呀，听着没？
再看孟生头也不回呀、啊，直到只瞧见一个小黑点儿了。这郡主抹着眼泪回去了，
心的话。我真后悔，不该叫他走，把他拴住，叫我爹给我们两个拜堂称亲，他就总也不走了。如果他要是能再回来， 嗯，说什么我也把他留在身旁。再说孟生就这样进了雁门关，直奔河南。那么文渊光哪去了呢？书中暗表，正是宇文国七进中原打了败仗，老英雄陆军章会68路绝命刀，还在雁门关外摆了八卦九宫颠倒迷魂阵，胜了宇文国的兵，宇文兵将大败而逃，可把沙利可汗宇文昭恨坏了。他呀跟他手下人商量怎么能将陆军章置于死地，这个消息文渊光知道了，文渊光自告奋勇，他出了雁门关，来到陆军章家，以拜师兄学艺为名，在老人家住了好长时间，把刀法学会了，徒也到手了。8月15把陆军章居家满门全给杀了，只跑了个小猴玲玲和姑娘陆金环。文渊光回到黄土城，将杀了陆军章全家的事一说，又拿出了阵图。沙利可汗见喜，跟他父亲商量，立刻封了文渊光。当初啊连6品都不够，现在2品官，当谋士。文渊光呢挺高兴，刚想回到家里给居家满门弄房子搬家，哪知道一出黄土城正碰见小郡主于文银平。于文银平不认识文渊光，文渊光的官太小了，旁边认识。郡主啊，嗯，你不找文渊光吗？啊，看着没有，那个人就是。哟，他这是啊，哎呦，这小郡主眼光都放个亮儿，心的话怪不得孟生长得那么好，赶上他爹。哟，也不错呀，这是我将来的老公公啊，我得好好提拔提拔他。去把他给我叫过来。是，有人把文渊光叫到眼前见郡主。文渊光大礼参拜，郡主不知呼唤小人有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你有个儿子叫孟生啊？
啊，我儿子不叫孟生啊，我儿子不就在那边住吗？
不对，你是不是河南人？
不不，
哟，怎么不对呀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在嵩山玉珠峰隐贤洞学过艺？
啊，
文渊光吓坏。
不错，是啊。
对呀，你在那儿没娶亲吗？
这个，
嗨，别瞒了啊，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娶几个妻子都可以，可能在你们边不行。你的儿子孟生来了，他来找你来了。嗯，一看你不在家，以为你到河南去请你的夫人，他又走了。他就把遇见孟生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韦元光想起21年前的事了，哎呀，对呀，白玉珠跟我一夜夫妻，可能有个孩儿叫孟生，嘿，他还没死。哎呀，小郡主喜欢孟生啊，这太好了，我在这边再怎么干，哎，也上不去。身为大臣者必须有靠山，如果郡主嫁到我家，我也成了皇亲国戚，就可以平步青云呐。哎呀，郡主，你这说我想起来，不错，我是我儿子，他的母亲叫白玉珠，这个孩子可能叫孟生。
对对对，没别的，你娶了吧。
谢郡主。
去，你把孟生给我找回来。
这我还没有上任呢。
上什么任呢？给你多大官啊？
哦，官封太小了。我告诉你，去跟我爹跟我伯伯说一声，文渊光有能力，文武全才，叫他呀到雁门关去当元帅。
不过你得把孟生给我找着。哎，跟你说实话吧，你这个孟生啊可真好，人好，功夫也不错，那箭射的可准了。
嗯，把他找来之后没别的，那咱们两家就嘎嘎亲去吧。
是是是，谨遵
郡主离职。文渊光就明白了，小郡主看好我的儿子，这可是平步青云的好机会。他也没回家呀，带些路费盘缠启程了，很快来到河南，先到白云庵去找老道姑江雪娇。江雪娇是白玉珠的师傅，到里边一说求见江雪娇，把他领到里边看文渊光回来。哎呦，老道姑高兴了，多亏当初啊，我没让他师傅把他杀了，这个人还是真有良心。文渊光啊，你干嘛来了？我来接我妻子白玉珠来了。哎呀，玉珠真不容易啊，孤儿寡母一直等着你，他给你生儿子叫孟生，不过没在这住，孟生啊学艺去了，他搬到鲁山祖师庙跟金笛神尼金菊凤学艺呢，你到那儿找吧。
哦，是是，好好。
就这样骑马又奔鲁山祖师庙，到庙里打听孟生娘俩在哪住呢。小尼姑说，你看着没有，出山沟往那么去，在那个村子外边孤零零的草房那儿就是。就这样文渊光找到了孟生的母亲白玉珠。白玉珠一看是自己丈夫来了，悲喜交加呀，甭管当初我们俩怎么结合的，他有良心能找我太高兴了。哎呀，20年没露过笑容，这脸呐皱纹也开了，还给文渊光给弄点酒弄点菜，小得很。陆金环和小猴玲玲就住宿在他家后院。前文书我说过，陆金环从家里逃走，住在他后院草棚子，听见文员工说话吓得把帐子扒开，他领着玲玲逃走了。文员工不知道，文员工告诉白玉珠，哎，你不容易啊，听说咱有儿子叫孟生，可不是吗，找你去了，你看见没有啊。哦，没看着，可能走两岔了。这么办吧，你跟我走吧。行啊，你现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现在我当了大官了，二品，马上就能当一品官，你跟我去吧。哟，你当的啥官啊？我在于文国当谋士，最近有人封官许愿，叫我当雁门关的总帅，你说你不跟我降服吗？
啊，
你到宇文国了？我不到宇文国到哪儿啊？我能当大堂官吗？哎呦，那可不行。白玉珠是大家人家的小姐，知书总理。文渊光，我领着孩子等了20余年，为着你有个出息讨个出身，想不到你跟叛贼混在一起。于文国倒不是什么国呀，于文化及后代为了他们抢夺江山，五谷造反，杀边民呢，胡作非为，现在占领山西大部分国土，兵奔河南。我是个女人呐，不能够保国，我是男人呐，我早就出征了，我让孟生就是打你们的，你要听我良言相劝，你啊别当官了，你跟我回家在这种地打你行不行？呸！白玉珠，这是给你脸不要脸，一把一把往下撕。你心我还爱你呀、啊？你个黄面婆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当官了，要啥没有啊？我是看在孟生身上，孟生到了黄土城呢，看见小郡主，郡主喜欢他，我才想起你。你呀、啊，乖乖跟我走到那儿，给我看家望门去啊！再要多说，我小心宰了你啊！玉珠一看这头色狼翻脸了，噌就站起来。文渊光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不跟你去，我不认识你，孟生不是你儿子，孩子不会认你的，我要跟他说他爹是畜生，是狼呀！臭婆娘，你肯骂我，我宰了你！他上前去抓。玉珠虽然是文人，往外退， 退来退去，退到门口了。你再说一回，你胆敢告诉孟生我当初的所作所为，我要你的命，我非说不可。我就说，来人呐！他一喊，文元光一抬腿，啪，赵定小斧就一脚啊，从门口这就把白玉珠踢出多远。院里啊有盘墨，墨干在那担着呢，日身子就奔着墨盘去了，刷了一下被墨干把衣服刮了一下子，尽管如此，后脑勺正碰在墨盘上，哗，当时血流满地。只见白玉珠躺的哼都没哼出来，文云光一看，真的挺利索。哎，不好，如果没有孟生和小郡主的事儿，把他杀了不算什么，如果孟生知道我把他娘杀了，他跟我没完呢。哎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，谁也没看着，我把他烧死了。就这样取来引火之物，插给这房子放火了，呼呼呼，火一起，他牵马走了。走着走着他觉得不对，孟生要回来找他娘怎么办呢？他知道我把他娘杀了，他得跟我玩命啊。不行，我方才到祖师庙问路，两个小尼姑知道我来了，我呀把他们也宰了。他到祖师庙把两个小尼姑杀了，放火把庙也给烧了。他一想还不行，因我到白云庵见着江雪娇了，这老东西也不能留。想当初我不就和白玉珠有这么关系吗？嘿，老东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我呀，杀他。他回到白云庵，江雪娇没在，他把这房子也给点着了，有个小尼姑看庙的也给杀了。他往这一站，长长出口气，杀人灭口是最好的办法，谁也不知道我的事儿。哎，这离嵩山玉珠峰隐仙洞不远呢，我那个老不死的师父欧阳春风当初的修造我呀，我在那学徒，就因为我奸污白玉珠这么点事儿，这算什么事儿？他把我赶出师门。老东西今年一百多岁了，我估计也瘫巴了，走不动了。我到那儿看看，他身旁有不少的宝贝，还有书，有好东西我划了点，把老东西一杀，嘿嘿，孟生哎，我看你无依无靠，就得靠我。就这样，他来到嵩山玉珠峰隐仙洞，到那一看，欧阳春风老隐士不在，两个小童子剩一个，两个童子一个叫真情，一个叫真意，真意这天有事儿回家了，他把真情一杀，在里边取出一件无价之宝啊，什么呢？叫霞光珠。这个珠子防潮还能照亮，但是这个东西也伤人，如果一闪人的眼睛，人的眼睛就得疼瞎。他这东西有用啊，带在身旁，兵书战策应用东西带好了，然后把隐仙洞给烧。烧完之后他回北国，回到北国不久就当上了雁门关的元帅。孟生哪去了？孟生跟着脚跟脚回到中州大地，赶巧了，走到半道住店的时候，看那个山东女子领着三个孩子，丈夫死了，哭得死去活来，没钱买棺材。孟生心眼好，拿出银子给人还了电饭账钱，买了棺材给人丈夫安葬。他该走了，哪知那女的跪在地下大哭不止啊，身旁有三个小孩，一岁两岁三岁。孟生说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你看我这三个孩子，由于吃不好穿不着，孩子软弱的还不会走呢，你把我扔到这儿，我死小事，三个孩子也得死，我求求你 你把我送回老家，回我娘家去，甭管怎么地，我有爹妈，他帮着我拉着孩子，往这儿好吧。他自己从小没父亲，知道没父亲孩子的苦处，又给雇辆车，叫着娘四个坐在车上，在后边压车奔山东。这山东可远了，怎么他不是和河南搭界的地方，给弄到沂蒙山大山里头去了？这一趟干了好长时间呢，把这四口人安顿好，他再回来可就好长时间呢。单灵玉早就出征了，等他回到家里看，家里成一片废墟，到祖师庙一看，祖师庙被烧，还觉得奇怪，他赶紧找白云庵的庵主，房子也烧了，眼仙洞也烧光了，还有哪去了？他又来到单灵玉家，还不错，单灵玉的父母在家里呢，带了个小孩真正。他问灵玉呢，说灵玉早就走了，为国出征，他已经往北去了。哦，对呀，我没回家，他着急了。是啊，时间太长了，那我也去吧。就这么，他又追单灵玉，上哪儿找去？灵玉领兵带队出征，他是个老百姓，根本不知道。他想找母亲，母亲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找灵玉踪迹不见。就这样，他来到了雁门关下，雁门关已被余文国占领，上边高挑帅大旗，旗的当中将是斗大的文字。找人一打听，说雁门关的主将是新来的，叫文元光。哦，我爹在这当元帅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母亲没了，投我父亲。哎呀，我和灵玉当初练武的时候立志学成武艺，杀敌人，保朝廷，保卫边民。现在我爹保了余文国，我到这边了，单灵玉知道非生气不可呀。可灵玉你在哪儿啊？我上午栖身之处，下午足扎之地啊。不行，我在这再打听打听。他就在雁门关外边晃，小得很，碰见了小郡主银平了。银平自打文元光走了之后，像掉了魂似的，他每天都在这转来转去。今天一看，哟，孟生啊，我就等你呢，快来快来快来
啊。
孟生想，我没找着灵玉，他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银平姑娘，多谢你赠马赠银，我还有急事。嗨，啥急事啊？你爹在这等着呢，快快快，别在这儿，马上这块成战场就开仗了，走走走。就让官兵连推带拉来到了雁门关，有人往里送信。文元光一听喜出望外，命人将孟生叫进书房，小郡主陪着来到里边。小郡主乐的眉毛眼睛都开花了，孟生啊，这就是父亲，他是雁门关元帅。哎，文元帅，这是你儿子小孟生。孟生一看眼前之人是自己的父亲，千言万语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眼泪刷就下来了。爹，儿给您磕头了。文元光假惺惺的把孟生拽在怀里，眼睛一挤掉两滴眼泪。儿啊，爹对不起你呀。哎，你看见你娘没？这个家伙来个先发制人。
我没看见呢。
爹，你到咱家了吗？
我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
怎么房子没了？是着火了？
是啊，
我娘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我正着急呢。别着急，我派人去找，只要他活着会找来的。儿啊，你就在这吧，你就是少帅，帮为父守城。
这银平说，孟生啊，我也在这住，这回咱们俩在一块习文练武，很快要打仗，咱们一块出征。就这样，这一男一女在这已经好长时间了。这一天，孟生陪着银平在山头赏月，做梦都没想到单灵玉观察地形看见了。单灵玉看见孟生勃然大怒，好啊，孟生，你竟敢喜新厌旧，待我要你的性命。